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以利亚。以利亚，记得我已经连续两次和大家分享有关先知以利亚。今天我们第三次来思想先知以利亚，他在神面前的一些蒙恩的特点。我们再打开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第一节，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一节这样记载，基列聚集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以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就第一次介绍神人以利亚。上次我们提到神人以利亚在神面前的顺服，还有他很多方面。今天我们再来思想一下神人以利亚在神的面前的一些蒙恩的特点。第一方面要思想的，就是他是一位满了神同在的人。我们知道，一个满有神同在的人，他所言所做所行都是照着神的意思，都是彰显出神的同在。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利亚他有这种的胆量，他有这种的权柄，能够对以哈王说话，说出审判的话，说出神的判语。他说，我若不祷告，天就不降雨，连甘露也不下来。他有这种的权柄，完全在意他行在神旨意的事上。他是一个满有神同在的人。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然后连续接下去的几章，你能够看见先知以利亚他实在是一个满有神同在的人。他曾经蒙神差遣到了西顿沙拉法那个寡妇的家中，他住在那个寡妇的家中，他把神的同在带到那个地方。神能到什么地方，就把神的同在彰显在什么地方。圣经记载，有一天寡妇的儿子忽然死了，这个时候神能一点慌张都没有，他就进去为这个儿子祷告，于是寡妇的儿子就好了。从此寡妇对神更加有信心，他说，我看出你实在是个神人，是一个满有神同在的神人。以利亚他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无论是面见亚哈王，是当时四处要追杀他的这一个亚哈王，以利亚满了胆量，甚至说审判的话，满了权柄。或是在加密山上，当时面对所有以色列百姓都上到加密山上，遍满整个加密山的山坡，以利亚一个人面对他们的时候蛮有胆量和信心，因为他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无论在大事上显出神的同在，在小事上也显出神的同在。他到了基利溪水旁边的时候，神借着乌鸦养活他，直到溪水干了。在此你会看见这个神人以利亚，他无论走到哪里，他常常显出神的同在，神施恩的时候与他同在，神听他的祷告。然后圣经多次让我们看见神的权柄通过他彰显出来，他带下神的能力，成全神的旨意，他说的话神在那里印证。所以一个侍奉主的，神的同在十分要紧。刚才我们所看见的，他所显出的神的同在还是许多外在的， 就像神迹奇事显出来，就像有权柄能力彰显出来，就像说出来的话语能够成就，这些都是一些神同在的表现。但是更要紧的还是以利亚的内心，在他心灵里时时是以马内利的生活，就是神与他同在，在他心灵的里面是全能的神时时住在他里面，以致他能够在极其孤单的环境里面照样显出神的同在。圣经让我们看见以利亚生长在亚哈王的时代，是一个黑暗遮盖大地的时代，耶和华的先知被杀了被杀，软弱的软弱，失败的失败，可以说几国上下一片黑暗笼罩，神的百姓都离弃耶和华拜巴利，上至国王下至平民，人人都拜偶像。在这种的气氛底下，表面上看耶和华的先知显出来的先知只剩下以利亚一个，因为其他的先知即使有也是隐藏的，收藏在洞里面给隐藏的，不敢显露出来，但是能够显露出来站在亚哈黑暗的国度里与撒旦征战的只有以利亚一个。所以亚哈凭着他的权势四处要寻索以利亚的命，然而以利亚有这种的胆量，有这一种的信心，因为他是一个给神充满的人，满有神同在的人。孤单、痛苦、逼迫、患难、艰难、荒凉，不能拦阻他与神的关系，不能摇动他对神的信心。他对于神是那样的绝对，他能够胜过这一切，那一个秘诀在于他是一个满有神同在的人。上次我论到以利亚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神叫他在基利溪水旁边，在那里安静的等候神的时候，他能够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神差派他到西顿外邦人的国家，在一个寡妇的家中给养活，那样卑微他愿意，他也顺服。我们知道一个神所重用的器皿竟然到了那样卑微的处境，好像大材小用，没有用武之地，他的恩赐啊，他的这一个抱负，他在神面前的心智巴望给神重用，带领整个以色列国归向神，但是神的时候迟迟还未到，他就是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然而在那些年间三年半的时间，天不下雨的三年半时间，他能够有这样的得胜，因为他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一个没有神同在的人就很容易，若不是凭着血气之勇去大干一番去征战，结果遇到失败，就是惧怕的从此呢想完全躲避出来，信心就失去。这是一个没有神同在的人的光景。但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像以利亚，他无论是在加密山上轰轰烈烈的为着神的真理打美好之仗，使神得荣耀，他在隐藏的日子谁碰到他就碰见神的同在，就碰见全能的神，因为他是个把神的同在带给所有碰见他的人。是那一位寡妇，是亚哈的家宅，还有是亚本人碰见以利亚，就等于碰见神审判，神的权柄。在此我们看见一个满有神同在的先知，他走到哪里都是把神的同在带到哪里， 把神的祝福和审判带到哪里。就像保罗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因为我们在各处传扬那些因认识基督而有的相信。他说他们像活着的人是发出活的香气叫他们活，像死的人就发出死的香气叫他们死，在神面前总是不断地发出基督耶稣的馨香之气。所以一个满有神同在的人，无论到哪里都会散发神的同在，彰显神同在。亲爱弟兄姊妹，在末了世代的今天，神的教会可能面对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呢，就是很多神的儿女着重的是可能是热心起来就是一些外面的事工，不热心的那么整个人就往世界去给世界霸占，但是却忽略了无论是热心的时候心灵渴望神的同在，生活里面更加加强与神的关系，与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过以马内利的生活。因为今天我们的侍奉能够有外面的果效，是在于里面与主的关系有多密切。我们与主的关系有多密切，我们做工的果效就随着这个关系。因为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常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必多结果子。因为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时代所发出的呼吁是：看啊，我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亲爱弟兄姊妹，为何主形容他对于老底家教会时代是在门外叩门？一面的意思是论到他即将回来就在门口了，但是另一面的意思是论到老底家教会一个危机是不能不热如温水，他们将主关在心门之外。全能的主，丰富的主，充满爱的主，反而给他们关在心门之外，要在门口叩门了。所以主说，凡向他开门，凡心向着主耶稣敞开的，主要进到他里面去。耶稣说，他与我，我与他，这句话好像很重复，他与我已经代表我与他，但是主要重复多一遍，他与我，我与他，在这里面有他又有我，就是说主耶稣是何等的巴望圣徒与他之间有这一个爱言，在爱的筵席上一同来享受他，何等盼望圣徒在末了的时代心灵火热的向着耶稣，然后更是过着以马内利的生活，一同坐席。原本是在国度时代与主一同坐席，正像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前，他对门徒们说，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说，我以后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在神的国里面与你们一同喝。这是论到国度作王时候的享吃。那么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此所论到的坐席，并不是指着国度时代，认真来说是老底家时代的得胜者，他们要享受国度时代与主一同坐席，乃是在今天已经天天过着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享受筵席的生活。基督成为我们的享受，成为我们爱中一种灵里的满足，就像雅各书里面所描绘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在圣徒的生活里面，特别末了的时代，在我们里面许多时候有很多的代替品，不是世界的许多五花八门的事物来霸占我们的心思，来占有我们的魂，就是 许多时候连对的事工，外面的一些事工，即便是侍奉神，但是若我们的心远离主去侍奉，这样的侍奉不能蒙神悦纳，这样的侍奉，撒旦一攻击就垮台，因为没有根，没有根的生活，没有以马内利的生活，没有枝子连以葡萄树的生活。基督徒固然要热心，固然要侍奉，固然要多做主工，但是别忘了，神的同在是命根的，神的同在是我们每一位圣徒的需要，所以我们要渴望我与他，他与我。当你思想先知以利亚的一生，从第一天开始，他常常提到耶和华，我所侍奉的耶和华，然后在他一生的里面，圣经不断记载耶和华对他说话，耶和华差遣他，耶和华叫他怎么做，总是他和耶和华是那样的密切，连他软弱失败逃命到最南部的地方的时候，耶和华神同样向他显现，对他说话。他的一生常常神向他显现，常常神向他说话。他是一个大事小事凡事，即便在最软弱的时候，神都与他同在，因为他是一个深深黏于神的人。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心如何呢？是否有很多的事物来代替了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呢？以致我们把主关在心门之外呢？还是我们把心中的宝座让给主？我们天天渴望以马内利，大事小事都是主来带领。在我们的侍奉的岗位上，在我们忙碌的侍奉里，是基督为元首；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是基督为元首；在我们工作的岗位上，是基督为元首；在我们所面对一切，无论是人生在责任上面，在我们的岗位上面，在侍奉上面，不是凭自己，是主充满我们，借着我们来遵行他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同在对我们来说是多要紧的，并且一个有神同在的人是不可能隐藏的，他无论走到哪里，人都会发现他是一个神人，就像以利亚那样。以利亚西日到哪里，人发现他是个神人。什么叫神人？就是神借着人活出来。在这里有一个人，他能够把神彰显出来，把神的圣洁彰显，把神的公义彰显，把神的信实彰显，把神的慈爱彰显，把神的美德彰显。圣经说，神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然后要叫我们宣扬神的美德。今天圣徒不仅借着言语来宣扬，更是借着坐言起行来把神的美德彰显出来，叫我们看见我们称为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呢？就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他里面有基督，他成为基督徒，他接受基督在他心中，他能够把基督从他身上生活谈吐一举一动里面来彰显出来，叫人看见他，就看见荣耀的基督是怎样改变这个人，怎样来彰显他的荣耀。神的荣美就是从我们这个卑贱的肉体上面来显出来。所以何等需要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的侍奉的工厂上面，在教会中，把神的同在彰显出来。好，我们再思想昔日以利亚的第二方面，一个满有神同在的人，不可缺少的有基本两方面的生活。第一方面就是他的祷告生活。以利亚的祷告生活可以说 实在是在以利亚的经历里面占一个很要紧的部分。让我们看几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照样是刚才我们看见的《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在第十七章第一节，这一个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他说：“我若不祷告。”可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知道，一个平时不祷告的人，哪里能够有这样大的信心，在亚哈面前有这样的宣告？以利亚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常常祷告。一个以马内利的生活，若不是常常祷告，就称不上以马内利。这一种的祷告，不仅是定时的祷告，早晨、晚上，定时的祷告，屈膝的祷告，更是随时随地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在此警醒不倦，是随时在心灵里与神之间有那种密切的祷告。而这一种的祷告呢，在以利亚身上经常让我们看见。然后到了第十八章加密山之战，在第十八章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见神借着以利亚呼召以色列人上加密山，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上到加密山，亚哈王也在那里。然后以利亚特地吩咐亚哈王要把450个拜巴利的先知都呼召来。然后以利亚说：“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筑了一座祭坛，他叫拜巴利的先知也筑他们的祭坛，然后撒牛犊在上面，不要点火，叫天火从天上降下来。若是天火从天上降下来，在哪一边的祭坛烧掉那些的祭物，就证明那一边所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当时以色列众人和亚哈王都觉得这个提议很好，结果以利亚说：“就让那一般拜巴利的假先知、拜巴利偶像的先知，他们先求吧。”结果他们从早上到晚上都在那里求，一点效验都没有，一点果效都没有。到了就快黄昏的时候，以利亚说：“请众民到我这里来。”然后众民一来到的时候，以利亚说：“你们要浇水在祭坛周围，浇了几次的水，水都满了。”然后圣经记载着以利亚他怎样在这个时候的祷告，请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十八章三十节。三十节，我从三十节开始读给大家听。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请留意，他是重新修建已经毁坏耶和华的祭坛，因为耶和华的祭坛在亚哈王时代是给四处毁灭了。亚哈王拜偶像，他跟从这个王后耶洗别的意思，大肆的杀耶和华的先知，不准人敬拜耶和华，结果耶和华的祭坛给拆毁。以利亚在这个时候，他要带领以色列全国归向神，他第一要恢复的就是恢复曾经给拆毁的耶和华的祭坛。祭坛代表什么呢？祭坛第一是奉献，祭坛是为着奉献，这一个奉献给神的祭坛给拆毁了。以利亚重修，然后就把那一个牛犊切成12块，因为以色列支派是12支派嘛，就代表以色列12支派重新奉献给神。一个原来 给魔鬼俘虏、犯罪堕落的神的子民，现在重新借着以利亚这一个重修祭坛奉献的祷告，来带下神的祝福，来满足神的心意。所以在此你会看见恢复这一个奉献，神的祝福就下来。在荒凉的年日，神何等需要有更多忠心的儿女肯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奉献的人越多，神祝福倾倒下来越大。还有我们知道祭坛同时是十字架的代表，因为祭坛本身是牺牲，现在祭坛上都是被杀的牲畜祭牲，所以这一次乃是让我们看见这一个祭坛是十字架的预表。十字架，哦，今天神的儿女们若是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总是带下神复活的大能，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带下圣灵的祝福。还有这个祭坛更是代表祷告的意思，所以当以利亚不是仅仅奉献，他奉献之后同时有一个迫切的祷告。昔日神的子民借着奉献总是带进一个祷告，以利亚再次不是为自己祷告，他是为以色列十二支派祷告。所以我们再看第三十六节，到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这个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呢，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在此呢，你看见以利亚在加密山顶上，他有这一个美好之仗，那一个得胜是从祷告而来。他一个人的祷告，面对450个拜偶像的先知，又面对所有众民也是拜偶像的，又面对大有权势的国王亚哈，但是他一点惧怕都没有。他那一个祷告带下权柄，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唯有你是神。这样的祷告多有能力啊！试想，若他平时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哪里能够在最需要的时候有这种得胜的祷告，有这种权柄的祷告，有这种能力的祷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个祷告的人。所以在需要的时候，他更能够发出一个权柄的祷告、能力的祷告，带下神的能力，带下神的权柄，让天火从天上降下来。我们再看以利亚的祷告，不仅如此，每一个地方处处都显出他的祷告，即使在这个第十七章的下半章，我们看见就在第十九节，当以利亚知道那一个寡妇的儿子死了，以利亚就对他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然后跑到他自己的楼中，放在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聚集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吗？使他的儿子死掉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能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就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能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 你会看见以利亚是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为孩子祷告，三次求告耶和华，三次代表恳切的数字。就像保罗为了身上那一只刺，他说为这缘故我三次求过主，代表以利亚那种迫切的祷告。不仅如此，到了第十八章，在第十八章加密山之战，他已经大大得胜了。然而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到了第十八章第四十一节，这样说，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饷剩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他在地，然后将脸伏在两膝之间。他是屈身在地，然后呢，将他的脸面伏在两膝之中。这是多么恳切的祷告啊！不是随便坐在那里祷告，或许走路的时候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这样随便的态度，不是，他是非常迫切恳切，恳切到一个地步，他是屈身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完全的俯伏的祷告，并且不是祷告一次哦，他叫仆人就往海那边看，连续七次差派仆人。在此，他是连续七次迫切俯伏在耶和华面前的祷告，所以你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后面还有一些记载，都是论到以利亚面对什么需要，他就祷告耶和华。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你仔细观察，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他是个祷告的人。我们的恩主耶稣，他从高天来到地上，也是如此给我们留下榜样。他满满的把父神丰富的恩典荣耀彰显出来。然而圣经让我们看见，在生活里面，圣经记载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到旷野在那里独自祷告，连给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祷告，在可西玛利园的时候他祷告，给我们留下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难怪保罗常常提醒我们要不住祷告，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在此警醒不绝。今天不仅神的仆人需要祷告，神的众圣徒都需要祷告，因为这个淫乱邪恶的时代，整个时代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败坏，人犯罪越来越厉害。在这个满了迷惑的时代里面，圣徒何等需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若是我们是一个常常心灵言语神常常祷告的人，我们越祷告，神的祝福就越带下来，我们越祷告，神的同在就越带下来，我们越祷告，神的能力就越带下来。有句话说，不祷告没有能力，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在此没有资历，没有恩赐啊，没有人的背景，没有这一些可以夸口的，只有屈膝祷告，完全连理神。我们祷告有多少，亲近神有多少，我们显出神同在就有多少。以利亚是一个蛮有神同在的人，言云在于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个人常常祷告，面对需要的时候能够发出权柄的祷告，发出能力的祷告，发出震动音符权势的祷告，带下天上祝福的祷告，摸着宝座心意的祷告。这一个祷告多有能力啊！那一个祷告是叫以色列全家归向耶和华，那一个祷告所发出的能力呢，实在是像圣经所说的，一人祷告所发出的功效是大有能力，大有功效，所发出的能力大有功效。然后以利亚一个蛮有神同在的人，除了他的祷告之外，还有一点很要紧的，就是他的信心。 这也是今天我们重点要论的以利亚的信心。请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来看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五章，新约圣经雅各书的第五章，在雅各书的第五章最后面那里，第十七节、十八节，我读给大家听。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在此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然而他说他恳切祈求，恳切祷告，说出他是一个恳切祷告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并且是一个恳切祷告的人。今天这个时代能够恳切祷告的有多少呢？为了神的国度进食祷告，为了神国度迫切祷告，有的甚至整夜祷告，有的甚至在神面前为着福音，为着神国度的开展，有长久恳切的祷告，也就是恒切的祷告。这样祷告的精兵有多少呢？忠心的守望者有多少呢？求主感动我们，都是一般祷告的人。身为主的仆人，更应该是屈膝祷告的人。那么圣经这样说，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在此所论的是以利亚的信心，他那一个祷告大有信心，他在神面前每一次的祷告带下神的能力，因为他满了对神的信心。不仅是一个祷告的人，又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事实上这是因果关系，我们知道一个能够长久恒切祷告的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根本不会维持长久的祷告生活。他祷告了一两次没有信心就不祷告了，就开始凭着人的方法计划、人的办法、人的力量。但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他总是长久祷告，他深信他每一次祷告神听，他深信多一些的恳切迫切会感动神的心，神会做事。所以以利亚的祷告无疑的是信心的祷告，他能够对亚哈王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天就不降雨啊，他真是有这个信心啊。这句话不是随便可以发的，若是过几天下雨了，那么就显出他所说的话不兑现，变成是假先知啊。然而他深信这个神的话语，他对于他的祷告蛮有信心。还有当他在加密山顶的时候，他那一个祷告，他怎么知道神能够应许他天火降下来呢？因为这一种的神迹不是随便可以出现的，若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在加密山上，亚哈也在那里，若是他祷告完了之后天火不降下来，那岂不是完了吗？岂不是众人要抓住他杀掉他吗？那他岂不是既不能叫以色列人归向神，又送掉自己那条命吗？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以利亚他对神绝对的信心，他深信他这一个祷告，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是证明知道唯有你是神。他这个迫切祷告神听，因为他的信心，他的迫切加上信心，所以天上的火降下来。然后接着他说，我的耳朵已经听见多雨的响声。他能够对亚哈王有这样的胆量说这句话，因为他在信心的里面已经深信，当以色列人归向耶和华罪除去的时候，这个祝福的甘霖要降下来，天雨要降下来，这完全是信心啊。他信心的耳朵已经听见多雨的响声。事实上当时啊， 是旱灾三年半，连露水都见不到啊，哪里听到多雨的响声呢？然而这也是信心的祷告，因为他里面信，所以跟着他在加密山顶的那个信心祷告，连续七次屈膝在神面前祷告。圣经记载，当他看见，就在第十八章那里记载，第十八章第四十四节，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哦，在此以利亚这个信心很大，当他看见仆人对他说，在海的那边有一片手掌大的云彩，一片小的云彩，像手掌大那样，那样小的云彩，是小的不得了的一片小云彩，这样从那一边飞过来。以利亚看见这个小小的迹象，他已经深信神听他的祷告了，他不需要再恳求了，他立刻对亚哈王说，你要快马套车，不然会遇到大风雨的拦阻。哇，他那样大的信心啊！若是我们，起码要祷告到，神啊，满天都是黑云，我才能够相信雨会下来了。但是以利亚就是有这个信心，一面他恳切，恳切到有一点的迹象，一片的小云彩，他已经知道要倾盆大雨。以往的三年半完全是旱灾，一点的云彩都看不见，现在有一点的小云彩，他已经满了信心，甚至是要倾盆大雨要下来。就因为他的信，圣经在第四十五节说，霎时间天晕风云黑暗，降下大雨。啊，在此你会看见这个信心啊，带下神的祝福，带下祝福的甘霖。若是以利亚在这个时候他没有信心，就不能与神同工，但是他有信，他有信心。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就需要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既是一个祷告连与神的人，我们同时更需要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很难维持他长久的祷告生活。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更难把神祝福的甘露带下来。在此我们看见以利亚每一个祷告，无论是叫天火降下来，无论是叫大雨降下来，无论是叫死人复活，无论是对寡妇所说的那一番话，他对寡妇说，你先为我预备一个饼，然后你家中的油和饼永远用不完，直到以利亚离开他的日子。在此你会看见完全是信心，因着信神迹奇事就随着他，每一个信心的祷告都带下神的能力。主耶稣说，你若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昔日神的爱子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他说，可惜人子来到地上的时候易得见信心吗？许多时候耶稣形容这个时代是又不信又邪恶的时代，人的情形缺少一个对神的信心。所以今天神的仆人，神的众儿女，应该是凭信跟从主。我们称为信徒嘛，信徒就是信字当头嘛。若是信徒怀疑不信，那是很讽刺啊。我们是凭着信入门，这福音本已信，以至于信。我亲爱弟兄姊妹，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何等需要对于神有信心。那么信心是怎样产生的？我告诉你，以利亚他绝对不是一下子在大事来临的时候有这样的信心，他是在许许多多无数微小的小事上面凭信经历神。所以到大事 来临的时候，他能够对神满了信心。圣经让我们看见，当他在这一个大事来临的时候，有那样大的信心，叫天佛降下，叫大雨来临，因为他在许多的小事上实在经历到神，他能够在信心里深信神的话，以致到基利溪水旁的时候，经历乌鸦长鳍叼饼和肉给他吃，他能够在溪水干了的时候照样信靠神会养活他，他能够深信一个最贫穷的寡妇，神能够借着那里使他得供应，他也能够深信寡妇家中的那一点的面和油可以不断的源源不息的产生出来，他也能够深信神对他所差派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应验，这是他在许多的小事上对神有信心，经历了，到了大事来临的时候，面对所有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能够借着信心的祷告，叫天火从天上降下来，叫整个以色列国归向耶和华，为神打了美好之仗。在此我们看见信心是多重要啊！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属于主的人，特别是主的仆人，千万不要我们仅仅在很多道理知识上传授教导群羊一些知识真理，但是在自己的经历上，信心的经历，信心的依靠，大事小事对神的经历，却是贫穷，却是空白。若是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危机，就会成为今天的法利赛人，能说不能行，教会就会缺少生命的经历，就会跑到外表。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何等需要在许许多多的小事上凭信与神同行，过信心的生活。一个侍奉主的人，认真来说，他要像以利亚，先有基利溪水旁，还有寡妇家中，就是3年半预备的那个信心的生活。他有信心生活的经历，有一天他才能够在信心里来做神的事工，在信心里为真理打美好的仗。就像很多主的仆人都是这样，戴德生早期在18世纪要进入中国内地传福音的时候，当时他是先在伦敦过信心的生活，他经历了，然后开始侍奉，就凭信心生活。所以侍奉主的人必须在信心里对神多方的经历，信心的生活包括无论他个人在攻击上面，在各方面大事小事凡事都在信心里经历神的同在，收到了才能蒙神差遣。若没有信心生活的经历，一下子要蒙神差遣去做信心的工，天国的事工，那就很容易失败，因为信心够不上。所以在此我们何等需要天天凭信而活，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正像保罗说，我们是凭信心不凭眼见，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在神的面前何等需要大事小事凡事都凭着信心。那么我再说，以利亚为何会有这样大的信心呢？还有一个很要紧的，他是一个有神话语的人，有神应时话语的人。请我们看同样在第十八章第1节，我读给大家听。过了许久，到了第3年，耶和华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在此你看见他能够有这一个胆量信心去见亚哈，是神差派他，是神的话领导他，他能够有这个信心知道雨要降下来，是神的话告诉他，我要使雨降在地上，时候到了，神要使天雨降下来。他知道神的心意， 所以他信心的那一个祷告是根据神的话语，神应时的带领。今天在应用信心的上面，我们都需要了解这一点。许多时候我们若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求，圣经说就是妄求，即使你在那里凭信妄求得不着，但是照着神的旨意求，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以利亚他并不是一早就求天雨降下，他是等到神的时候，神说你去见亚哈，我要使天雨降下来。神没有告诉他怎样降法，怎样建法，反而是以利亚知道神的心意之后，他就在那里大大为神摆上。见亚哈王之后，要所有以色列百姓一同到加密山顶，然后甚至叫天火降下来。神没有事先对他说天火要降下来，但是在此是他大的信心，他知道神那个心意是要降下天火，是要降下大雨，一定要以色列百姓先归向耶和华，一定要罪恶除去，祝福的甘霖才会来临。所以他在此就有一个配合，先在加密山顶叫天火降下来，叫所有以色列百姓都认识耶和华是神，一天之内全国的人归向耶和华。他这个侍奉啊，多有功效啊，一天之内就是全国的百姓，原来都拜偶像的，一天之内都离弃偶像归向耶和华，连国王都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这一个侍奉是大有能力的侍奉，同时一天之内把所有的罪恶都除去，他把拜巴利的450个先知都叫以色列百姓除掉，在此罪恶对付了，偶像除去了，百姓的心归向耶和华了，他在凭信心祷告，天雨就降下来。天雨固然是神的心意要降，但是神要降，以利亚认识神的祝福来临是在于神的百姓归向神，离弃罪恶。所以以利亚他就完成了两方面，第一带神百姓归向神，全体归向神，第二除掉他们当中的罪，拜偶像的罪。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圣灵祝福的甘霖要临到神的子民，这个圣灵要充满神的教会，教会就需要两方面，第一方面全体归向耶和华，第二除去一切的罪恶。就像五旬节时代当时以弗所大城发生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第19章记载，当他们把所有拜偶像的书籍罪恶都对付掉的时候，神的灵充满下来，教会大大复兴，因为全民归向神。以个人而言都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全心归向主，把所有的罪恶倒空对付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下来，然后要借着信心的祷告，祝福的甘霖就充满。这是五旬节所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以利亚此时此刻把这个祝福的甘霖从天上带下来，天火带下来，两方面，祝福的甘霖和天火都预表圣灵的两方面，圣灵的能力还有圣灵的祝福，能力像火，祝福像天雨，叫五谷能够生长，叫百物能够兴旺。今天神的众教会需要圣灵的浇灌，需要圣灵的火带下能力，烧去一切神之外的东西，然后带下火热爱神，产生侍奉，需要祝福的甘霖，圣灵的祝福啊，叫我们生命更丰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需要有更多信心的祷告。以利亚的信心就是在神面前一生信靠神，神要得到这个器皿。今天我们要信靠神，除了是一个祷告的人，恒切祷告，同时也需要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要做，我们就在信心里配合，我们就在信的里面来配合。神力对以利亚说，你进亚哈，我要使火降下来。若以利亚没有这个信心，神要使雨降下来，他没有这个信心，他不敢去见亚哈， 因为若见亚哈王之后，雨又不降下来，那他就可以说自送己命啊。然而，以利亚绝对信靠耶和华，神怎样吩咐，他就怎样做。这是信心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权柄为何会临到以利亚，会使用他，他能够产生权柄的祷告，他成为神在地上能力的出口，把神的荣耀权柄得胜带下来。就像昔日摩西在埃及最黑暗的法老国度里面，把神的能力权柄带下来，显出了十大神迹，击打法老的国度，让神的百姓可以出埃及。为何神能够得着这样的器皿呢？其原因在于神使用他们，神的权柄能力肯托给他们，通过他们彰显。最少在他们身上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他们本身必须是一个负权柄的人，一个骄傲的人，神绝对不会把权柄能力赐给他，因为一赐给他呢，他就会夸口，他就会骄傲，他就会偷神的荣耀，他就会堕落在撒旦的网络里面。一个不肯顺服神的人，神也不会把能力交在他身上。在此的顺服，不是口头的顺服，不是知识上所知道的顺服，在此的顺服乃是神会量一些环境给他，叫他学习出卑微，叫他学习完全的服服。你看以利亚，神差派他到基利溪水旁，他就安静在那里。神差派他到这个寡妇的家中，他就去，完全顺服神，叫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一个完全服从神权柄的人，顺服神权柄的人，才能够通行神的权柄。真正能够通行神权柄的人，是一个完全服在神权柄底下的人。你看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从高天来到地上，全能的神，万物借着他创造，伟大的救主，他是那样谦卑的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降卑降生在马槽里，逃亡到埃及，又回到加利利的拿撒勒，然后居住在卑微的拿撒勒，直到30岁，又下到约旦河里受施洗约翰的洗。在此你会看见主耶稣是完全顺从圣灵，是那样的降服在神的大能膀臂之下，所以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他像鸽子那样的柔顺，那样的顺服。难怪神喜悦到从天上显现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当耶稣出来禁止的时候，能力权柄完全从他身上彰显，因为他是完全顺服父神旨意的人。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他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恩主耶稣。亲爱弟兄姊妹，今天神的能力权柄要从一个人身上显出来，必须那一个仆人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是一个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的人，让神的权柄从他身上通行的人。所以我们必须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必须是学习服在神大能膀臂手下的，不要埋怨我们的环境，为着我们所处的卑微的环境赞美神。耶稣呀，曾经做摩西的帮手，降服在神膀臂之下，直到有一天神的权柄通过他。每一个给神使用的都必须的。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他对神的信心，神的权柄要临到信而顺服的人，一个完全听从神，另外完全在信的里面与神同工。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在信心里让神的大能就能够彰显。还有他绝对忠心于神，一个不忠心的人，他可以在小事上，一般平凡事上，还保守住神的托付，到大事一来的时候就软弱，就失败，就退后。然而以利亚多么忠心啊，神差派他，你去见亚哈王，他没有第二句话的，立刻去了。多么忠心啊，他一点没有对神说，神啊，你知道亚哈王是四处寻说我的命啊，并且他第一步不是见到亚哈，他是见到这个亚哈的家宅，也是一个侍奉耶和华的仆人俄巴底。俄巴底对他说，亚哈到处寻说你的生命，即使连外邦列国他都派使者去要追你的生命。在这个时候，以利亚知道这个消息，他一点没有退后，他说不然我一定要见他。为何呢？因为是耶和华吩咐他嘛，全然忠心。他也一点不怕说叫所有全国的百姓都是拜偶像，到了加密山上，他一个人呢，面对450个拜偶像的先知啊，还有亚哈的权势，岂不是送命吗？没有，他是那样的绝对忠心，神怎样吩咐他，他怎样做，把自己的生命自知度完，所以神能力权柄能够在他身上完全彰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最基本的谦卑降服、信心、绝对信靠和忠心，也就是忠心到底，这三方面是让到神的能力权柄能够通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所以神找到一个人名叫以利亚，能够在亚哈的时代成为他在地上能力的出口，震动了那一个时代，带下神的祝福。但愿今天我们都同样在如此活在神面前，让主来得着。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停在我们的内心。父神啊，开启我们，叫我们能够像你的仆人以利亚那样，在那一个时代过以马内利的生活，彰显你的同在，叫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无论有定时的祷告，随时的祷告，更深的黏于你，叫我们是一个信心里侍奉生活的人，叫我们天天都在信的里面来黏于你，降服在你大能的膀臂之下，绝对忠心于你的托付，以致让你的能力权柄能够从我们身上通行出来，能够带下圣灵的祝福。我们同心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弟兄姊妹，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以利亚所有的祷告几乎都不是为自己，都是为着神的子民，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需要。但愿今天我们也多求神的国、神的义，让神得着荣耀。今天我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